是在支付给我们今天的分享啊，还是如果有什么讲不好，就负责圣灵更高级的我们的老师来教导，这样的祈求教导。那战役呢？啊，里面，哦，对不起，我都忘了这个事情。OK， 好，好的，那这个战役呢？啊，里面啊，我们说它是拦腰从中间打过去，就切断了南北的这样的一个的联盟。那所以呢，中央的战役他们也要面对的。当然头一层就是耶利哥，第二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讲那个爱城，然后呢然后附近的那个基遍的这个城市的人呢就跟他们就做了一个合约。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哈，凡是篇幅记载的详细的，表示它在真理上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么多的战役里面，其他可能一章就概括了，可是唯独这一个中央战役用了四个这个篇幅，表示呢，表示它是相当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细读，把里面的一些属灵的原则拿出来，然后当然也希望对我们今天生活有点应用。那第六章啊，讲到非常漂亮，他们在耶利哥的人面前大胜，可是今天我们开始看第七章，就发现在爱城就败得很惨。那爱城的失败呢是非常关键性的，因为他们打了差不多七年八年的战役里面，只有也是唯一的第一次的这个战败，就是败在爱城。那耶利哥我们说了，两个城墙里面那么坚厚那么大的一个城市，他们都轻而易举的攻破，可是呢这个爱城把他们小得多了，但是圣经说他们败的就在他们面前了，落荒而逃。那所以我们问原因是在哪里，我们失败没问题的，要明白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失败是人生里面没办法避免，但是我们古语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因此找出这个失败之因之后呢，我们要去对付，这才算是人生的智慧。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是 repeat， 我们看我们的孩子或是我自己啊，就是有蛮多的东西就是不听劝，没有改，因此呢老是在那个地方里面呢跌倒。如果我们再次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你知道原因是不会有什么的突破的，你知道的原因要加以对付，那这样的话呢以后那个失败就离我远去了啊。所以我们人生一个一个的失败要来对付，正如约书亚他在爱城败得很惨之后呢，他就在神面前悔改祷告，他听上帝吩咐什么要做的时候他遵照了，因此从爱城虽然是第一次的败战也是唯一次的败战，以后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他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啊。所以这个失败是重要的，但是失败本身不是一个关键，失败找出它的原因去对付，那才是关键。所以简单来说，为什么耶利哥能够战胜，是因为他们顺服神的引领；为什么爱城败得那么惨，是因为他们不顺服。那我们现在进去的时候呢，就把一些的细节啊讲的详细一点。那这个图给大家啊，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是先停在石亭，然后呢过了约旦河就跑到基甲，因为他们基甲离耶利哥挨得近，所以他们呢要从基甲里面安营，然后呢有一些等候神来去攻打耶利哥。然后我们知道哈，离耶利哥跟珀得利之间有一个所谓的叫做爱城啊，爱城。然后呢他们也是这样啊拦腰，我说这个叫做中央的这个战役。好，爱城为什么失败？好，我们先来看。首先这个城呢的名字爱啊 AI 啊，不是今天那个人工智能啊，那 AI 它呢是废墟的意思啊。其实废墟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山丘， 那些都是因为打败了在上面再建，打败了在上面再建，所以这些一直在人工的这个画面建的就是这一类的城市。它是在海拔大概1700尺，利耶利哥大概15英里哈。它战败的原因就是神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在当地的物上犯了罪，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他们取了当灭，就是本应该要灭绝的，他们取了。为什么？什么叫做当灭之物 ？OK， 什么叫做当灭之物？我们知道这些的城市，上帝要灭他迦南地，都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拜偶像之风。我们说他拜偶像呢，拜到这个道德非常的腐败，所以有时候上帝说不要碰这些东西哦，因为这些东西是也许用来祭拜过偶像，就像好像是我们中国人呢拿去这个先把那个什么宰一头鸡，那么砍猪肉，然后先祭拜个祖先，然后呢一家人来用。好，我们觉得没什么。可是呢，在这个绝对圣洁的神面前呢，那是不行的。甚至有些的东西，可能他们是用来开光做法，那里面就可能有邪灵的盘踞在里面呢。这个属于不洁净，属于不洁净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喜欢出去旅游，对吗？我们旅游的时候呢，啊，很可爱哈，要小心哦。你特别知道那些是什么的。这个是艺术品，我摆一个佛像在家里面，你以为这就是一个佛像 ？OK， 好，那我们我记得我读神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的宣教士的同学，他有时候去什么东西的时候啊，如果他觉得要买回家，他都在那边按手祷告，要奉主的名把那个什么灵驱走。我说我连买都不会买啊，对呀，可是。有时候你要知道这些是接触过，有上帝就有邪灵啊，有圣灵就有邪灵啊，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你在大英博物馆哈，他们把那些迦南的那些发土的那个挖土的这个遗物拿出来，就放到你看呢，抱着这个婴儿呢，男女那边行淫啊，什么很多邪恶的事情啊，就表示当地那个时候啊，你看这个多少年，几千年时代啊。耶利哥城是8000年历史的哈，那个时代人的败坏已经到非常绝顶了。那我们来问，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当灭之物呢？啊，当时因为他拿了当灭之物，上帝就让他们败得很惨。那今天我们呢？我们现在的现代人的生活里面，你想想，我们家里面、你的公司里面、车里面，有什么是当灭之物呢？如果我们不出去啊，弟兄姐妹，这个叫做破口啊。有破口呢，就是我们的仇敌很聪明的，你的窗户关不紧，苍蝇都会飞进来。你想到人的心里面，如果有些东西你没有把它 shut， 那其实不应该进来的东西进来的。那也许想想什么是当灭之物呢？啊，有没有一些隐藏性的东西？它不一定是physical 啊，物质上你看得到，可是隐藏在你心中的，甚至是一些具体我们知道自己是愧对神的一些的东西。有没有摆了什么偶像啊？妈妈给你什么一个符啊，旁生符，你出国啊保平安的，给你一个什么平安带什么的，有没有挂着什么佛珠什么什么的啊？我知道有些人的手里面是带着一串东西的，对吗？OK 啊，算个命的啊！我记得我受浸的时候，1975年啊，我受浸的时候，我妈妈以前呢啊，总是怕呢，重男轻女嘛，我家里面很多女人的嘛哈、啊，所以呢，其实就是很疼这个孩子的，所以怎么呢，就保他平安读书聪明，结果呢，身体也不见得很好，然后读书也不聪明哈、啊，那就搞我丧气了，一个黑无常，就是灵气哥。OK， 然后从小的时候呢，就去到那个人，看到里面的巫婆在那边抖抖抖，然后就这样 ，OK， 然后呢，就抓来一个了，就给我打了一个牌。那会我受浸的时候，就把那个链给妈妈，说我以后有上帝保佑我了，不需要那个东西了。OK， 色情、暴力、妖魔鬼怪的图片、影片、看物、摆设， 说你注意你小孩子房间放了什么东西。有一个姐妹我一直说她鬼附嘛，所以我以前有曾经分享过，那我去counsel她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就说你告诉我哈，你有哪个窗户没有关好的，我就问，她就喜欢看什么怪异的电影，所以她就说有鬼来骚扰她。我说你要把这个恶习除去，是你自己开窗户让她进来的。异教新纪元的东西，书籍、音乐啊，没关系啊，他帮助我睡觉，听一下。所以现在小孩子很多时候呢，听了一些什么东西，那个就是洗脑的了。啊，异俗中里面抵触圣经的东西，如龙啊，这样的一些的图像啊，甚至于神自己已经启示你，这个东西是不干净的，不应该的。所以我们自己弟兄姐妹要去想想。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要在神的成圣的路里面跑，我们就必须要对付这些的东西。亚干拿了单灭之物，我们啊，生活里面有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就上去窥探爱泉，只要两三千人上那个探子回来的回报说，哦，两三千人就可以了，这不必要劳师动众啊，因为那里的人少。结果圣经说他们居然仅在爱城的人面前逃跑，他们还死了36个人呢。好，两三千人去死了36个人，然后呢落荒而逃。 OK， 我觉得有时候哈，我们成功之后，虽然不是我们自己得来，但是以为是自己的成功啊，就很容易滑，对吗？有时候就像他们这个走干神的那个大师 ，OK， 呀，他走了从这边悬崖走到那边悬崖，这种建筑物的都没有问题，结果呢就踩到一个香蕉皮，然后都摔到那个腰了。我们人生都不是什么显而起眼的东西让我们跌倒，就是一个小东西，特别是当我们气高。什么的时候啊，就觉得啊，你看今天好像拿了个什么奖，你小心你下一步就是跌倒。成功时候往往种下的是失败的种子，因为它会使我们看自己过于我们所当看的。So every success is a trap。 我们都希望成功，对吗？可是成功会带来一个代价，我们就会在成功时候相信一个谎言，就是成功是靠我自己努力的来的。每一个运动员都有啊，拿到金牌了，这个是一个谎言。所以究竟我们今天要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有 self confidence or God confidence？ 我知道我们都 pick up 好莱坞的电影， I have faith in you. NoI don't have faith in you. I have faith in God that will protect you. 所以讲话讲得清楚，不要想起来，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可以，我相信神可以帮助你，可以的。你不以为说啰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清楚对的一个的。我们今天要有 confidence， 不然的话怎么去开车呢？怎么去公司上班呢？怎么做老板呢？但是我们有培养的是 God confidence。 以色列忘了耶利哥城并不是靠他们打下来的，那是神叫他们吹号，叫他们去边绕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大能。然后最后因为上帝已经说了，你就照着做吧，因为我已经把耶利哥城交在你手中，所以神的一个应许，你的得胜已经是期待着的。可是中间里面走这个程序还是因为他们顺服神，并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本领。所以他们另外一个原因，除了拿了当灭之物，然后也有点的骄傲之外呢，他们没有寻求神的引领。因为这边讲得很清楚，他们就上去窥探，然后呢不必劳累，因为那里的人多。那请问这个约书亚他为什么就是听了这些人讲呢？是因为合理嘛，我们今天能做决定不是市场调查，然后 pros and cons 上网查了一些资料，要不要开这个手术有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做个决定。我们都是用理性，特别是工商科的，我们都是用理性合理分析
然后就做决定。但是你记不记得第五章，记不记得你来是帮谁的？我不是来帮谁的，我来是要立你的啊、哦！那个时候耶稣亚就伏伏在地啊、哦，他忘了谁是生命中的元帅，只因为你拿到这些资料，你就 go ahead 就可以 make 这个 decision 了吗？我们都不需要到上帝面前来求问吗？所以这个也是忘了 who is leading our life。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看到他因为有第五章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出现了以后呢，到第六章开始耶和华告诉约书亚要做什么事情，但是这一次呢完全没有去问，只是因为探子回来的 report， 他就按着这个 report 分析了，他也是个占领嘛，约书亚打过很多仗嘛，哦，所以他说 OK，不必很多吗？两三千个人 That's it、啊、所以啊，不管我们是在湾区都是精英聚集啊，连我们的长老都是什么 engineer 出身的，今天我们的元帅还是圣灵，不要随随便便开个会，然后大家里面你一句你一句 OK， 要把我们的决定带到主的面前，不是说我们做好决定你加上祝福，不是，是主啊，我们有没有盘算错误，你的意思如何。约书亚知道战败了，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月柜前俯伏在地，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仅领这百姓过的约旦河，将我们的交在亚摩利人手中，使我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没有想到这些话应该是百姓说的，今天是约书亚说，嘿，领袖都是软弱的，对吗？打了一个很漂亮的胜仗，那现在在神面前呢，就说我们很奇怪，我们投一个马印啊，打仗之前就不会求问神了，败了之后呢就为上帝试问，对吗？你干嘛让我们输啊？我好笑了，我有叫你们这样去打吗？对吗？我们会把那个的不良不好的结果 blame 在神身上。好，对呀、啊，我就是这样，为什么你不 stop 我呢？就哇，这就是任性的小孩，对吗？你为什么之前不问说，我这样做可以吗？我应该这样做吗？不是，有事情就要父母来承担，可是呢，就自把自为。嘿，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的，埋怨。然后呢，讲到呢，哎呀，我住在那边的好，我以前在中国多好啊，我以前什么什么什么多好啊，我们讲常常啊讲那种的埋怨的话，那其实这个是，圣经说啊，你不要说我明日的日子比今天好，传道书你这样说是不智慧，愚蠢的人才这样说的。以前你没有信主，今天信主，你为什么说今天信主的日子比以前没有信主的日子坏呢？这样说是没有智慧的，人性的自然反应，头一个是怪神不怪己。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这一个时代的人呢、啊，最缺欠什么 ？self examination， 我们很缺乏自省。什么事情发生，他说了什么，老板做了什么，环境做什么，上帝做什么，唯独他自己没做什么，他都是无辜的。但是呢，请我们要注意，任何事情发生了，我们先说我哪里做的不对，这是我们应该一个谦卑的人头一个的反应。失败的时候总是充满负面的思想，讲的都是晦气消极那些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的话，包括约书亚。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大的一个提醒。比如说家里面那个洗衣机不 work 了，OK， 我们头一个反应就是什么？打电话去那个 PG&E。那其实呢，家里从 PG&E 这个总站它是发电的到你的家里面，中间里面肯定有很多的因素。可是我们常常想到说 PG&E， OK， something is wrong。PG&E 会说有没有什么松呢？自己去什么什么，然后说你的插头是不是松掉了？对吗？我们人那个头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样子的，马上先怪到上帝那里。 神说你想想看，你只想想看嘛，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有什么东西你没有对付好的， OK， 再不行才去到我这边吧。我们生活出现问题要自省，不要宣称植物神。然后约书亚错误的推论和连锁反应，他说什么呢？主啊，如果仇敌知道我们在那么小的爱城的人面前逃跑啊，那迦南的人呢已经知道说这群的百姓虽然是很庞大，几十万人，没什么的，我们可以包围他，把他杀灭，对吗？我们很多时候输了一场啊，就觉得死了，我人生完蛋了没了没了 OK。 所以人呢就是一个很败坏的人，如果公司里面拿什么奖，我们就觉得我们是 Superman， 走出去头抬得很高啊，什么都可以做，行。可是呢只有一次输了，就是不行不行，我不行，我这样的不行，我什么都不行。人要么高估自己，就是低估自己。那我们是否也同样做过错误的人生推论与反应呢？好比说，如果小孩考试成绩不好，都没法上好大学，没法上好大学呢，找不到好的工作，找不到好的工作呢，这样找不到好的对象，找不到好的对象就不可以建立什么什么的，所以他的人生就失败了。所以为什么我那么紧张他的成绩？因为这个是我们一连串，好像跟上帝没有关系，你不会干预的哈。这个就是所以我自己要顾好自己。弟兄姐妹，这个推论本身也是错误的。但是这个会给我们连锁反应，就使我们人生的这个优先秩序价值观全部颠倒，因为我们相信一个谎言，这个就一定会这样，如果没有这个有一定这样，有一定这样，有一定这样，那就跟约书亚的错误的推理不一样吗？上帝在你们当中啊，输了一场仗你们就灭亡了，那不如回到以前那边不过约旦河哈，这什么话呢？但是这个弟兄姐妹，常常就是我们的生活写照，往错误的方向来思考，好像神不出现了，神根本是 absent， 不在这个图片里面。你自己想想看，我们人生多少的决定，来到美国，从我们从中国来美国，都是这样想的。你以为说今天信主了，哈，我应该是有一个往一个不同的方法嘛，哈，可是。这个是我们到教会的时候查经时候来讨论的，但是我们人生做决定的时候跟世界里面的想法一模一样，他们不信主的，他们没有别的东西来去平衡一下，我们信主的人呢跟着他们一样走。那姐妹，这是我心里面的话，我牧会30年了，屡见不鲜，我看到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然后埋怨带来的另外一个负面情绪，当然就是惧怕。Do we fear God or do we fear man？ 啊，站在面前的是巨大的人，他们当初在这个加底斯巴尼亚，同样的问题，对吗？惧怕，哇，那些亚拿族的人，哇，高大的，我们像蚱蜢一样 ，OK， 所以他们就输了，就堕落了38年的旷野。迦南人和这一地的居民听见的并不会认为我们的民从地上出面，那时上帝啊，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啊，究竟我们今天比较在意我自己的名，还是比较在意神的名呢？以后世界就没有以色列人了，你是神的百姓，神会让你没有吗？那他还跟你立什么约呢？这个耶和华不是神吧？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你知道吗，比较 more think about 我的 consequence， 我们比较少往神的那方去想。先前是迦南人及耶利哥人因为耶和华的作为惧怕以色列，你看现在如今反过来是他们惧怕周边的仇敌。 That explains how fear comes， 因为你信的对象摆脱了，你离开神啊 ，everything 都让我们 scare，difficult 环境，这个非常重的病 ，whatever。That fear comes because we take our eyes off from God。所以我们要学习，因为环境是真的挺害怕的，怕痛，我们啊，不一定怕死亡，但是不要那个 suffering， 不要那个折磨。 啊，我们怕很多这种东西，怕丢脸，怕什么，可是我们又把我们信心放对地方。所以本来因为耶和华的作为，人家看到以色列人都有惧怖三分，现在是倒过来，他们看到什么仇敌爱城那个小城，他们就惧怕了。神怎么回答？起来，你为何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取了当面之物，又偷窃又行诡诈。不单只是偷窃哦，后面还有另外一个跟着的罪，诡诈。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能够再与你们同在。所以你要什么？要叫百姓自洁。看到没有？一针见血，植入问题的核心。上帝不跟你，我们浪费时间。小孩子那边耍赖，上帝说起来 ，OK。上帝说很简单呢，站起来，承认你的罪，除灭罪，问题才可以解决。我们都知道这个希腊神话，这个 Achilles 对吗？啊，他妈妈给他泡了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河里面的水，所以那他刀疮不入，只有一个地方，因为他妈妈把他倒过来那边去去泡，所以呢。抓着他的个脚跟，所以他的脚跟是他最弱的地方。那么这个希腊神话我们都读过嘛，所以呢，结果不幸一箭射中他的脚跟就死了，其他射他的都不行，都没问题，就是那个脚跟。人总是有弱点的啊，抓到弱点。上帝说：“处理你的弱点，我就不再与你同在了。”如果人跟神之间，有什么罪的成分在里面啊？神说我无法跟，因为神是圣洁的，他无法跟不圣洁的在一起，他不行啊。所以你要自洁，不然我就不能够继续与你们同在了，因为罪使我们跟神来隔绝嘛。啊，人有罪，神就跟我们保持距离，就好像你跟你的孩子为什么有距离啊？就因为关系不好。为什么关系不好呢？不是你惹他生气，就是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对吧？就那么简单嘛。如果父子母子的关系是很好的，他也听话，你也很爱他，或怎么等等，应该是没有距离的。可是如果中间有疙瘩，表示 something went wrong， 对吗？那上帝就不能够与我们同在。那同样的，罪使我们跟神来隔离。但是呢，感谢神呢，约书亚毕竟还是一个属灵的领袖，神跟他说了，于是约书亚清早就起来，哦，赶紧要去对付，不要再拖延。我想想呢，到我心情好的时候，我才给他赔一个不是了。他赶紧起来解决这个事情，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所以啊，不要再去开通宵大会了。对付罪的事情很简单，在家里面马上跪在地上里面去祷告认罪。你开通宵祷告会也没有用的，你再多的祷告也没用。很多人说我祷告了好久了，为什么还是没我？你认清所有的罪了吗？ OK， 你没有去对付那些根源的，我就是跟他干上了哈。然后祷告啊，求神呢改变他的心意。神说我不能够改变他的心意，我要改变你的心意啊。所以那时候我们说你为我祷告，你为我这个问题祷告，你为我那么老板你怎么祷告，你为什么祷告。我有一次跟一个弟兄讲的，我说你的这个身份的问题啊，跟你的灵性有关。我很直接的坦白坐在那边，你搞了几年没有搞下来，我觉得说你在上帝那面前想清楚了吗？你要留在这里还是要回去中国啊？我拿到身份我回去中国，那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给你？我们很多时候啊，在神面前闪躲，你知道吗？要对付的没有去对付，我们就在面前再多的祷告，弟兄姐妹没有用的，因为这个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事情。所以我们总是拼命的祈求上帝解决我们各种的问题，却不愿意去改变我们自己的问题，那就叫做自欺欺人，也同时想要欺骗神，三个欺骗。所以刚才我们说又偷窃，然后怎么又诈骗啊？所以我们知道常常这两个罪呢是搁在一起的，我们企图更想把失败的原因推给别人、环境、 甚至于神。唯有我们虚心在圣灵的光照底下，靠主先改变自己。我们要去做什么，或是说你要停止不去做什么。有时候 something that you should do, you have not been doing. 有些 something you should stop doing, but we continue to do. It works both ways.那我们就谈到了整个的根源是因为一个人物叫做亚干。我在所夺的物件中看见，我就贪爱这件物件，我就拿去了，我今天把它藏在拿去了也不想人发现，那其实不是自欺欺人然后欺骗神吗？那神怎么不知道他把它藏在棚里面，在银子和衣服底下。罪的三部曲，先看到就会有贪念，最后呢贪到的程度就干脆拿了，这很简单，就是这样。我们看到夏娃也是一样，哇，看到这个果子好做食物，然后想着说可以跟上帝一样，于是他就拿来吃了。自古以来我们对付所有的罪的陷阱都是一样的，从看开始的。那可能也许在旷野的生活太过简陋了吧，那比较难抗拒这个物质的引诱、okay? 但是有些东西啊要小心多看一眼，它就引起另外一个问题。那最后呢这个罪就行出来了，他拿的是一件是什么？示拿的衣服。示拿呢就是巴比伦，我们知道也是拜偶像，我刚才讲过这些可能是当灭之物，因为它里面可能是什么什么人穿着去祭拜他们的偶像。 You never know, you don't know the origin of 那个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对罪敏感。有些人今天为什么没有立刻对付自己或什么？因为他只对别人跟他说什么很敏感，他并没有敏感自己怎么跟人家说话的，他只是在意别人用什么眼神看他，他却没有在意自己看到人的时候是怎么个表情的。对罪敏感不是对罪人敏感，呵呵，我们自己就是罪人。因为罪不是一天形成的，它会酝酿的，各种的 addiction,无论是酒啊 you know, cannabis 啊，无论是网络啊什么，都是这样来的，打电动啊，它不是一天的，它就是因为当时就没什么，我就是追剧啊，追韩剧，追什么剧，没关系的哈、啊。第一集看完了，第二集看完，哎呀，因为它永远都吊着你，让你看第三集的嘛。哎，他的刀有没有捅下去 ？OK,、等第三集，然后看了说没有，再看一集我就睡觉了。然后只要看了十集，第二天起了。哎呀，没办法去教会，对不起，芭蕾四班要请假了。罪的后果把我们推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很难根除啊。所以雅各书怎么提醒我们呢？是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姐妹，我讲也是讲我自己，不是说我没有这种问题，只是因为太可怕了。所以我们一定在看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不要看只是人家打胜打败的这个历史，我讲是今天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战役啊。勿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你就会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所以那个亚干除了拿这个的示拿的一件衣服，他还拿什么？他拿了金子、银子啊。金子、银子是归谁的？神说得很清楚，那些八个偶像的东西我不要，但是今天这些金银要纳入我的库里面。他居然去拿了神的东西，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然后跟那个衣服藏在这个帐篷里面。所以啊，上帝讲了他违背了那个命令，然后他把应该属于神的东西据为 稀有。不单这样，他还刻意去隐瞒，然后因为他所做的事情连累了有36个这个兵丁身亡。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他好像做了一个小事情，不是小事情啊，因为罪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更深远的，是好像丢一个石头在那个河里面，它是一直那个波浪一直往外涌的。他使以色列人按着兵丁一个一个进前来，取出犹大支派，然后呢，犹大支派取出加米的，然后那什么一样一样，到最后呢，终于他的名字供出来，所以那个又说着说，我的儿啊，你要归荣耀给耶和华，你从实招来。啊，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亚干不是自首的。他是被揭发的。我在那边想哈，当他们一个抽签哈，从这个族到了家，到了什么，到了这个爷爷，然后哇，他站在那边，他的感觉是什么呢？如果是我，都已经可能发倒尿急这样等等，因为我怎么会想到说可能不会中嘛？我们人就是有这种的妄想，在神面前以为说可以躲得开，不是的。其实我不知道哈，当众里面他说还没有做，他就马上承认，那会不会妄开一面？我不知道 ，OK， 这是猜测。可是呢，你不要说神什么，他有机会，他没有去争取哦。好，所以箴言提醒我们一句话。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恨痛，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免恤。共产党不是有句话吗？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大概从圣经来的。一样的道理，对吗？一样的道理。你有你可以在神面前坦白认罪的机会，神给了。但是如果没有，到最后呢？是被揭发出来，那当然罚得很厉害，因为塞一井百嘛。所以罪的影响力啊，罪就是会连累，无论什么样的罪都会连累。连累谁呢？连累我们个人呐，我们一生可能都不得胜，或者说都失败，那当然是我们的问题会成为我们家里面的问题嘛。然后家里面的问题当然也会成为我们社会的问题啊，各个的那。最后就是全族人的问题。约书亚和以色列罪人把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于是以色列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那所以也有争议说，哦，可能只有亚干，因为他不是说他们，但是呢最后又说焚烧他所有的，那这个只是他的财物吗？有包括他的家人吗？无论怎么想，我们知道亚干的名字叫做惹祸，我不知道为什么老爸给他取了这么名字，生出来你就惹祸了。然后他们呢给他把石头堆的打死他的地方叫做雅各谷，雅各谷呢就是连累。所以其实有时候呢这次的不要把它当成是故事啊，是真人真事啊，只不过就是说它有 teaching 的 value 在里面。那我们说哎呀，他的家人都要处罚是不是太多了一点？我不知道他的家人是以知道亚干做了这个事情，所以他们也没有把亚干的事给说出去，所以会不会算是同谋呢？不知道 OK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也不要去想太多，只觉得说不可能，就是小孩子不乖啊，父母没有责任的，不可能的。OK， 邻居一定会向你说你的小孩有多皮，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这个样子是有你有因素的。所以我们觉得说也不只是单单连累了就不知道在整个的这个的互动发展的当中里面。有什么事情？ 因为呢在这个的犹太人的民族里面，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他有一个叫做 principle of solidarity，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我们读神学的时候那个教授跟我们这样解释，那只可以就是群体一致的原则。但是呢我们中国人有类似的话，天子犯法与圣民同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意思就是说一样的同等的，你不是因为身份的悬殊在责任跟一些承担什么事情当中里面都是一样的，就是这样的意思了。那所以在犹太人里面也是这样的，因为圣经里面说过嘛，一点面教如果只是一点点不用多啊，你不会那么这样的一团的面粉，那耍几包的这个发酵里面不会的嘛，一滴滴就够了，它整个就影响起来，所以这一滴滴就整个影响起来。那哥林多怎么提醒我们呢？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啊，因为是连锁关系，你们是那个手指疼牙疼，那就是好像吃也吃不到，你其他地方都会受罪啊。那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的善事，这个传道书里面说，这是圣经啊，惯性都是一直讲这个 principle of solidarity。然后呢把他们处理之后呢，就在上面堆石头，我已经讲过了这个中东地带那么气候干燥，最多就是石头 ,OK, 很多这种的材料。那每一次神跟人教会迈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呢，神的惩治比较重，是因为他需要以这个来做一个范例。所以为什么亚当夏娃首先的神就处罚得很严重。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亚拿尼亚夫妇为什么当场就死了？亚干进去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打仗为了要以后以色列不需要再犯，所以我们觉得说在一个新的阶段在神要去设立一些的时候，他特别严厉。在尸体上面堆石头呢，通常是对待那些死得不名誉的人所以夏娃为了一个禁果，亚拿尼亚夫妇只留下一半的地产，亚干为了一件衣服跟一些的金银，弟兄姐妹值得吗？值得吗？我们贪的是小的东西，但是我们到最后的结果所承受是一个真的是不可收拾的。那我们比较一下拉合，拉合是一个外邦女子，亚干是以色列的一个男子，结果一个得救了，一个被弃绝了。很简单，就是一个愿意顺服归顺神，另外一个呢，神已经讲好命令，就是要违背。人生就是那么 clear cut， 在属灵的这个道路上面也是一样的。所以顺服不顺服是多么重要。今天我们管教孩子，最头痛就是他们不顺服，不是吗？读书好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不顺服。好，不顺服你也罢了，对上帝也不顺服。当我去预备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呢，去 Good TV 里面看到那个陈春红牧师蛮喜欢他的对这个约书亚解经的一些的看法。他在那边视频里面介绍了，他说有一本书叫做《伟大小孩养成术》。然后他分享了其中这一段，我们都不喜欢输，但现实人生中我们都输过，当让人脱颖而出的不是谁输的少，而是谁输的起，谁输的漂亮。屡败屡战是一项重要的品德，失败并不可耻，失败也不可怕。我觉得这段话是很有智慧的，不要说哎呀我们总是怕他，哎呀你这样错会失败。我们华人要很面对一个东西，就是过分注重成功，所以我们今天培养出输不起的下一代，他们很难面对失败的，因为我们都要他赢，拿高分得奖得一百那么呢，我们都是这样培养他们，要出人头地，你不然的话你就出不了国了，你不是考第一名的话怎么轮上你。所以我们从小就要成功，这个东西让我们培养出输不起的下一代。说不是输 多与少要输得起的弟兄姐妹。不然的话，我们人生是靠自己的，我们是不靠上帝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警醒。好，输就输吧，但是输不是个结局，输是一个过程。现在是什么呢？要胜利。那胜利也不是这样啊，随手而得的。那他们要经过什么东西就反败为胜呢？首先我们都有这样一句非常名言呢，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请问弟兄姐妹，出自哪一卷书啊？圣经啊？我很失望啊，我找不到啊，原来不是从圣经来的。但是一直都很好，所以我们拿出来的互相勉励，对吧？从那圣经，然后我去找，我真的没有这句话，我那我记错了，是两三句话把它拼起来啊。启示录只有说你要回想从哪里坠落失败，然后呢，也只有想到那个这个彼得的时候说，你起来就眷顾那你的这个弟兄啊。我想是可把这些串起来，就有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但是这句话不是出自圣经。OK， 那 Henry Ford 我们知道就是做汽车的那个，他讲了一句话 ：“Failure is opportunity to begin again more intelligently。”这句这个字很重要，失败是可以更有智慧的开始。好，那耶和华对于亚说：“不要怕，不要惊慌，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之前是大概多少啊？两三千，对吗？我已经把爱城哈、啊，对了，上帝说最除了，我现在就与你同在了。讲的话呢是跟那个耶利哥一模一样的，我已经把爱城都交在你手里面了。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着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那之前没有求耶和华嘛，哈，现在耶和华说要照着我的话来分析。所以啊，当约书亚重新让上帝来做元帅，不再掌赖自己的经验分析的时候呢，神就会带领他的神。弟兄姐妹，这个就是重新再来的很重要的一步。不要再 take lead and want to be in control. Let God and let him be in control. Then, 我们就开始就往胜的方向去了。神说，不要自己拿你打仗的经验来跟我讲，我现在教你怎么做。Okay. 约书亚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之前就两三千，现在是三万，我觉得这个有点也过头嘛。我们人总是会这个样子的，哈，对吗？哇，嗯，好。然后呢，神教他们要埋伏，好，在他面前假装逃跑，然后呢，引诱他们离城的时候呢，他们就从伏兵就出来。所以啊，有策略的，增加你的军力。不要轻敌，然后呢，炸败反攻，然后呢，要夜间埋伏。耶利哥是白天去的，浩浩荡荡那边一堆人在那边绕啊、吹角啊什么，让他们看到。这个呢，晚上悄悄的哈，对到对面去。我们知道哈，上帝做事情呢就是不一样的，对吗？耶利哥是公开白天这个神迹性的这个策略，可是呢，爱城呢是夜间行事。但是无论哪一种。重点不是说哇上帝是很会打仗，不是，就是听话就可以了。我们不要把上帝里面放在一个框框，每一次都一样，上帝每一次都不一样。耶稣医治所有的人，瞎子好几个都不一样，对吗？有摸的，有吩咐的，有摸你，有这个什么的。那我们不能够告诉耶稣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又这样这样又那样，还有一个要去那边洗一下，对吗？还是有分布的，你先看到什么然后再看到什么，为什么不一句话就好呢？我不知道，你不用知道，听话就是了。所以其实无论是怎么样的策略，重要是因为他们服从了神的引导。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面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上帝说你向那个爱城举起来。这个东西让我们想到什么？这个经历摩西嘛，哈，我知道神要去肯定一个人的话呢，他通常做相同的事情，对吗？因为呢，约书亚败了一次了，啊，上帝要去巩固他，不然的话，我们做领袖的，有时候啊， 输得可惨了，你人家不仁慈的，哇，你做了一个这个烂的这个决定啊，以后大家可以再相信你吗？所以神巩固他，哎，就让他们想起当日这个他们旁边有两个人呢跟他举手啊，啊，什么时候举，那约瑟亚就赢了啊，什么时候下垂啊，那个以色列就输。上帝现在也是同样的，让他们想起这个约瑟亚就是就是摩西的接班人啊。那所以如果我们呢，把那个圣经的经文看得懂呢，大概啊那个时候的策略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他一个小山谷嘛，哈啊，1700不高了哈。然后呢，我们知道爱城它是夜间哈，过去的时候呢就是有埋伏的，所以呢他说你不要离这个爱城太远了，说在这个城后面呢，所以好支援我们。然后呢全队军就过去了哈，3万多人过去，所以呢在城北那边他扎营，然后呢先预先安排一些人在爱城的后面啊来匍匐。可是呢我们发现为什么在爱城跟破得里的当中里面他也选了5000人在那边埋伏啊。我一直在想，他不是只打爱城吗？那干嘛要从破得里跟爱城的当中里面再有另外一对伏笔？如果我看圣经就看得懂的话，好像是这个样子，但是他没有提。后来我再去想啊，因为呢我们知道哈，你往后看你就知道破得利有破得利的王，他也是一个小邦国。现在我们知道埃及如果失去他的势力的时候呢，他那些的小城呢都自己各自为政的，所以其实也许他这个伏兵就是怕如果打埃城的时候破得利有支援兵，所以他们中间里面就有另外一个伏兵在那里，这是我唯一想到的这个原因。 OK， 好，圣经没有讲，那我只是添补上去。OK， 所以5000伏兵啊是他多加进去的。OK， 好，那这一次很奇怪啦，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之前耶利哥说什么都不可以拿，这一次的话呢是说可以。那为什么这一次跟耶利哥不一样呢？啊，你们能想到什么原因吗？耶利哥什么都不可以拿，金银归我。这一次的话呢，可以拿。那不是同样也是应该该灭之物吗？啊，那我们唯一从属灵的角度去看，啊，耶利哥是初熟的果，它是第一个城市，第一战役。然后呢，神是用神迹性的方法，所以上帝说那些东西是属于我的，啊，就好像我们初熟的果子献给神。但是呢爱城是他们要真的是打的，那边他们那个城墙塌了，他只杀人而已，这个呢是要对打的，这个是有百姓的付出，所以上帝说你可以享有你自己所付出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 make sense。 OK， 所以我们想如果亚干多等几天，对吗？这个就是我们人，我们都是从差不多类似的背景出来。哎呀，这个不要待一天啊，看医生就要等。我们都以为说时间一定是帮助我们，这是错误。那个是 because you want to be in control。神的时间表 doesn't work like that。你抓准了1分钟、1秒钟，真的对你有很多的优势吗？那个是表示我不相信神。我比较相信自己周详的计划。弟兄姐妹，这是我常常牧会过程当中里面看到的问题。我是个个性急的人，也常常吃很多亏。We thought one minute 啊，当然了，哎呀，什么黄金时间什么等等的。我告诉你啊，如果不一致的黄金时间也没有用的。我不是说那个是不重要，但是我们惯性就是认为。所以这个等候，在神面前等候也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对吗？ God always gives his best to those who leave the choice with him。 因为我们想要了嘛，所以我们争夺凭自己的智慧方法策略，结果我们拿到呢 不是 the best。 我们认为很好，但是在神的眼里 it's not the best。 So God always give his best to those who leave the choice of him。 这个人是 Jim Elliot。 大家都知道 Jim Elliot 是谁吗？不知道哈。这个呢就是去亚马逊跟一些这个的食人族这个阿克，然后呢五个年轻人呢就给那个矛枪捅死，有没有看个那个 spear， 这个什么 the end of the spear， 就是 yeah， 生命很短，讲了几句名言，他是在其中他讲了一句话。OK， 然后呢当然活胜呢，所以呢焚城挂尸，人若犯了该死的罪就自死，把它挂在木头上，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当将当日处理，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的，就是摩西之前打仗已经告诉他们你打仗的时候的策略要怎么，因为挂的人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所以呢他们就把爱城的这个王挂到树上，然后晚上把他拿下来，然后呢就他的尸首上面堆一大堆的石头，一直存到今日啊。亚干那堆石头在这个雅各谷是胜利，每一次看失败，每一次看到这堆石头都知道我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人连累了，但是爱王的这一堆石头让他们知道说我们胜了这个爱城，虽然我们败过，但是今天胜利过。所以在圣地里面很多的石头石碑各个都有他这样一个圣经的一个故事背景，然后他们在神面前重新的委身要建筑那个祭坛祭坛。 OK， 那打胜仗之后呢，头一件事情并不是盖房子啦，然后那些的大家来分摊那些的财务怎么建造，没有，他们首先一个是重新向神来委身建立神的关系。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建立坛呢是有讲究的，要用什么没有动过铁器的整块石头，是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以色列人。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明白为什么祭造神的这个的石头是不能够错出来的，要是整大块的石头来做祭坛，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那解经家一直认为不要这个的根据呢是跟救恩有关，因为代表救恩是只有神的恩典，没有人的作为那我很难够接受这样的说法，就是不是人手能够雕出来做出来不能够动过的 OK 就是整个石头这样滚堆在那里，然后在上面里面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属灵的一个灵异。然后我们知道他们在哪里来尾声呢？他们在两个山跟一个谷的中间，那一个是基利新山，一个是以巴路山，然后呢两个山中间里面隔了一个示剑谷。OK， 那为什么选这两个山呢？是因为它的那个呢是一个有这个 natural acoustic 自然天然的回音，然后呢这个呢是摩西在这个生命记快要死之前就已经吩咐了，你进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你要在这个基利新山里面宣读，然后以巴一个宣读这个祝福，一个宣读这个咒诅，摩西已经讲好了，所以他们打完这个战过去那边的时候，他想起，他就按照那边去吩咐，就祭献祭，宣读律法。以色列众人就站在约柜的两旁，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就以巴路山。约书亚将律法上的祝福、咒诅的话都宣读了一遍。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做错了事情，回到神面前，头一个我们要重新的 rededicate ourselves, commit ourselves。不好说算了，上帝你不记小人过不是的，我们在神面前要重新的要去 rededicate ourselves。 那如果你看这个他们从那个爱城打败，然后呢按照摩西的吩咐要去到世界跟他们也隔一段路30英里，大家那么一批的群众那是不容易， but you still have to do it OK。 那个时候还没有对付南边，还没有对付北边呢， 但是做神要吩咐所做的事情。啊，那我们来看 OK 这个的为什么在世界，因为亚伯拉罕曾经在世界做过坛，但是你知道亚伯拉罕也曾经在爱这个城市做过坛吗？所以其实啊，亚伯拉罕那个祝坛上帝这块地就给了他了，可是那个时候上还没给，要给他的子孙。所以今天他们赢了 to reclaim what belongs to them。 所以在这两个重要的地方里面，祝坛，你知道吗，人会忘记神的恩惠，神没有忘记他自己怎么对我们的仁慈。今天我们来看啊，基利新山啊，这个是现代的图片，跟那个以巴路山。基利新山的名义叫做茂盛，然后以巴路山叫做光秃，然后世界是中间里面的谷。OK 啊，一边他们宣告祝福，一边他们呢要宣布咒诅，然后呢是在约柜的面前。好，我要结束的时候呢，啊，我就照着这边那些属灵的一些体会。他说哈，今天信徒也是站在两山之中，不过我们不是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我们今天是加略山跟橄榄山。那加略山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受难节快来了 ，OK。然后呢，这个橄榄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脚会降临在橄榄山。所以呢，同样的啊，我们也是在两个山的中间。然后呢，他们加一点点的灵异。他说啊，因为他受的刑罚鞭伤，我们得医治的平安。然后呢，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说，当这个主耶稣的脚哈临到这个山上面，这个山就分裂啊，一半啊向北，一半向南。好，这些都是解经家的一些的体会，我们就是接受就好了啊。好，但是我觉得说我们教会是在这个事件谷里面，我们这个教会的时间只是千年呢是在中间 OK。 那当然我们是要怎么更定我们的约柜了 OK。 所以最后我总结就结束了，基督徒如何过反败为胜的生活啊，基督徒如何反败为胜的，这个过是多余的哈 OK。 好，首先要找出失败的原因，第二要除掉生命当中当灭之物，第三愿意从失败当中再站起来，第四我们因为顺服经历再重新得有上帝的同在。这是我们看这个第七第八章爱成失败然后最后也得胜的一些的体会。中央战役讲完了，下个礼拜开始是讲南方的战役。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感谢主，里面充满了多少的信息，真的是每一句都是跟我们说的。我们就是亚干，就是耶稣亚，也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但是无论如何你永远是我们的元帅。求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率领我们，使我们都是得胜的，让我们在世为人实在是能够有你的同在。主，如果我们生命中有些当灭之物有破口，主啊，也求你圣灵光照，让我们来除灭来对付。哦，谢谢主保守我们这里每一个同学和我们的家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